大家好，欢迎来到会计帮，我是林建邦。今天我们要探讨的主题是量子电脑的应用。当然，我们从小啊，电脑从这个386、486一直到现在，其实电脑的技术的进步已经是不可同日而语了。但是呢，最近我们又听到有一个所谓的量子电脑。量子电脑到底是什么呢？它可以在哪方面来做进一步的应用？然后它又会对我们未来的生活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资策会软体技术研究院蔡月婷蔡教授。
哦，那主持人好，然后各位观众好。
是蔡博士，我们最近啊常常听到，然后也常常看到有一些这方面的报道啊，就是量子电脑。那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先跟我们观众朋友介绍一下什么是量子电脑呢？
好，那就是跟主持人还有各位观众说明一下，因为大家可能在不管新闻节目啊，还是一些投资的管道，特别是投资管道有在提到这个量子电脑这个东西，就是你只要说你在做量子电脑，他觉得非常厉害，然后投资去找这资金也会相对比较容易。那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按照以前呢，大家都在做半导体，有所谓摩尔定律啊，就386、486、586，后来就是每隔一年，就是那个运算的那个能量就会增倍啊。然后我们半导体的制程也一直在进步啊，从十几奈米到五奈米，最近比较新的三奈米。可是总归有一天有物理的极限啊，你就不可能再做再更小。那要突破这个东西，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突破呢？那很简单来说，那像一般的电脑就是二位元嘛，不是零就是一嘛。那量子电脑是有一个很奇妙的特性，它可以介于零或一之间。然后量子电脑
零跟一之间还有
对、所以它有两个特性啊，有两个特性啊，一个叫做叠加，因为是 superposition， 一个叫做纠缠，就是纠缠不清的那个纠缠 entanglement。所以大家就想象那个介于零之间到底什么东西？假设说你有一个钱币在空中旋转，你当然不晓得。可能是零，也可能是一，你不晓得是什么，掉到地上之后的时候才会变成是，你才知道是零或是一啊，这是它一种特性，所以它在那段时间它可以在零跟之一变来变去。然后呢，还有另外一种特性，就是说所谓纠缠，你只要这个量子在一起，你有纠缠这个特性，就跟妈妈跟小孩心电感应，很快他如果在北极，他如果什么小孩好像出了什么事情，他马上会知道，这是不是比光速还快？这两个不在同一地方，他还可以同步啊。所以只要有这两种特性的话，假设说好，我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假设说是有四个 bit 二位元，那就有十六种组合，那你就猜猜看，我这从零到十五到底是哪一个数？那你一般的话，你就要猜最差的时候你要猜十六次，那平均来说你应该猜八次就可以了。那量子电脑就是说它可以是同步进行，可以进行这个猜谜游戏啊，那就像以前大家。假设玩过这个走迷宫走很多条路嘛，你每一条试不行换下一条，那量子电脑可以同步去做这个事，好，那就它可以一下子做很快的事情，所以大概原理是这样。
哦，是，那这个量子电脑它目前来讲它的有办法量产吗？它在这个我们目前的环境里面是可以存在吗？
好，那这个主持人问到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讲了很多愿景，大家常常在用上网，你是不是要什么凭证啊？你要做电子交易，要问你那个凭证吗？那用 RSA 256 bit 这个长度去做那个密码学一些东西。那因为你要成立做那个所谓密码金钥什么钥，它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那就是质数。大家知道质数是什么吗？就像11、13，没办法分解啊，11、13、19、29。31，你很容易猜嘛。假设这个质数是有十个 digit， 不要说十个 digit， 五个 digit， 你要去试，你也可以慢慢试，要试很久啊。那它应该是有256 bit 这样长的那个 RSA 大用那个金钥，你就很难猜。那有人比较夸张说啊，现在电脑完全无法去解这个东西啊，那就是表示说很安全啊。然后有人更夸张说，这个东西可能要解一万年，可在量子电脑这个能力。只要解200秒，解一万年，那是 IBM 说的啊。Google 后来出来说，哎，没那么厉害、啊。不过也要减掉2.5天，2.5天跟200秒，哎、欸，差很多哎、欸。所以那但是有一些限制，为了要达到那种量子的特性， 一般用半导体的制程的话，必须要在零下负273度，绝对零度啊！那不可能，我这个笔电里面装个冰箱嘛，所以那个还很困难，而且它保持那个状态，因为它很容易受到外部的干扰，它要在那种状态，可能都维持，可能是零点几秒，最多几秒钟而已。所以其实上愿景很棒，可是要距离实现的东西，事实上是还有些遥远。然后虽然说这个解密码比较遥远，那大家比较看比较近的，可以用的技术是可以用的领域方面啊，大家就在看财务这方面啊，新药这方面啊，就这方面很多公司已经有在投这样。有一种是用低温的办法，另外一种就是用光学的办法，光学就是不需要那么低温嘛。可是光学的办法它是光子，因为你说的东西。那个爱因斯坦相对论来说，就是都是所谓的波动波、电磁波，用光也可以达到那样的效果。因为可是光的制程会比较困难，东西很大，像通讯也可以用光，可是你里面要用了很多光学元件，就是镜子那都会很大。那半导体制程它可以把它做的比较小。好，那这个是一些先天上的。限制好，那你现在就变成说我一般的譬如说资产配置，你在做财务资产配置，我现在有十张股票，我现在10种股票，我身上也可以有多少张股票，我股票也可以有负的，你股票怎么可能是负的，是什么意思？什么叫股票是负的？我就在做 option 吧，因为股票是跟别人借的，所以是负的嘛，到时候我借来卖，我要还那个证券公司，我是要还他多少张股票，不是要给他还多少钱。那意思就是说我可能借来卖，我卖的价钱是100块，过3天80块，我买回来还给他。可是我没算对，过2天，过3天之后变120块，我还是要还，然后我就输了嘛，那就是 option。对，做 short 那就 short 好。那先说在这个，反正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详谈说这是怎么样把这个资产。分配这个运算可以把它 map 到量子电脑这样的结构，因为它不太一样，因为一般电脑就是0跟1，然后这个东西就是很多种状态，所以这也是一个很新兴的这个可应用方面、啊、那在台湾呢，台湾中研院也有在研究，中研院好像是可以做几个出来，好像就是它也是个位数字的，它有一个 超低温的、啊、然后中央大学、欸、是中央大学还是交大，他们有一组在做光的那部分研究了，不过台湾相对来说 这方面研究投了好像是大概10亿吧，然后也不是说特别的多啦，只是说要特别了解一下说这个东西要该怎么做。然后现在比较厉害是中国美国，那美国据我所知 Princeton 这个大学他拿到能源部的计划就有250个 million， 光一个学校是250个 million， 所以这是还是相当惊人的啦。那台湾的一些厂商当然也是很关注在看这个事情啊，以后真的起来是不是也会有代工的机会，包括台积电还有日月光他们的持续关注。那像这个最近这个就是鸿海他们有成立一个什么量子学院啊，也是请了一些澳洲，因为澳洲他们也有一个团队也在做这方面的技术研究，大概是这样。
可是如果以蔡教授刚刚前面所说的，那这样子的话未来这个量子电脑的一个制程就等于是会跳脱台积电目前这样的一个制程啊，那其实研发这个量子电脑应该是对台积电不利的，不是？
因为我们台湾哦，台湾就是这样，就是有成熟的技术，然后我们希望可以加持代工，而且台湾的法规也比较松啦，台湾的人民的耐操性也不太一样，就像台积电到 Arizona 去都没有人要加班的，因为台积电对就是比较辛苦啦，因为不能出来，很多限制，所以那个所以在那边制造的话，那个成本要加好几倍。那我刚才说的其实有好几种，一个是超低温超导体这种制程，还是跟现有的半导体比较类似的，所以他们在看这一块。那你说光子，那就突破这个东西，就不是用这个东西，那会隔得比较远。那现在就是超低温，就是超低温有个困难，就是你要保持在这么低温。像中研院去给人家买一个很大的冰箱，那以后电脑都是要变成是云端咯，你的个人电脑不可能有那个东西嘛，所以大概是这个样子。那像目前大家都看，那大家就说啊，至少我没有那么能力在发展，也要知道说别人在做什么，怕落后，大概是这个样子。
嗯，是。那另外呢，我们还要再请教一下，就是蔡教授，我们那个这个量子电脑哈，那它 在实际上啊，刚刚你有说到有一些应用的，尤其是财务端的部分，那还有没有其他的有可能的一个更远大的一个空间？
其实应该这样说啦，
对，
你现在很红的那个不是黄仁勋的那个 NVIDIA 那个卡嘛，它不是打显卡，那里面它那个显卡本身它做了很多平行运算的，那这个量子电脑这个 device 装置出来之后，那你要怎么利用里面特性呢？所以大概2008有三个人叫 HHL， 他把一般的那个就是解，大家中学都有学过解那个联立方程式，那种叫做解线性方程，他把那个东西 map 到上面去，然后解线性方程这东西要做什么？很多就是在做线性方程矩阵运算，你 AI 大数据分析下面的基础统计，全部你要平行运算，都要把它变成是一个线性方程式，所以他可以来用这个东西。所以好，那你说解线性方程式就是求优化解嘛，你资产配置优化解嘛，然后你这个 AI 方面找正确答案也是优化解，还有制药方面，因为你现在那个 drug discovery 就是尤其是在那个 3D 的化学元素变化很多很多种形变，那你用这个量子电脑也可以平行来解决了很多很多事情，所以变成说 trial and error 这时间会减快，加速新药的开发。
哦，原来如此，那非常感谢今天蔡教授的说明。以上就是我们针对这个量子电脑、哦、它的应用所做的一个探讨了。那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样的疑问，欢迎在下方留言。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也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会计帮，我们下次见。
好，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谢谢，拜拜。